很高兴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。今天的题目叫坦然无惧。今天要谈什么呢？记得我们上次谈到如何进入神的安息，我们谈到有一个特别最近常听到的字叫窥坡阔。我告诉大家，信主其实不是一个条件交换，它是恩典，它是神爱用舍命的爱来爱我，让我们得以与他同在，进入他的圣所。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，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预备自己进入他的圣所，到他的施恩宝座前。其实我们刚刚第十六节又念了一次，我们是要坦然无惧到他面前。在一开始我想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感恩节其实是好像在过年一样，在这里一家人可以团聚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福分，非常喜乐，有平安的事情。但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办法，有些人的家在地球的另一边，有些人等着春运赶车，今天晚上要下雪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路上。但相信主的平安会与我们同在。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大家要吃的，虽然很多老中不喜欢吃，把它做成北京鸭的方式，但是总统川普先生呢，还是遵循着白宫的这个传统，他在感恩节的前夕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在白宫特色火鸡。这只叫做 butter， 叫奶油。今年得到总统特色的是一对名叫奶油与面包的火鸡。这只是47磅。他还有他的喜好，他的身高啊，他这个两只被拣选的火鸡，其实一只是正选，另外一只叫 bread， 英文叫 bread and butter， 但是那个中文喜欢讲奶油与面包，但是那个奶油是正选的，面包是副选的。啊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这两只被拣选的火鸡，因此免于成为感恩节餐桌上的佳肴，他们可以在 Virginia 那个 Virginia Tech 里面安然度过余生，还有专人照顾。我今天重点当然不是要来谈这个火鸡，也不是来谈谭和岸的笑话，但是在这个白宫的玫瑰花园里面，总统也说了一些话。我要知道的是，这些火鸡呢，它在那个 Rose Garden 里面走来走去，很开心的。它在人的里面得到了安息。它得到安息是什么安息呢？Trump 还说，这两只本来应该进入安息的火鸡可能会收到传票，它可能会被国会传唤到参与弹劾案的听证会。所以人的安息真的是有限。但是这两只火鸡到底能不能从此之后就得到自由，进入应许之地，得享人的安息呢？我们只能想到的时候替他祷告一下，因为人所说的不一定算数。我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张图，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谈到这张图谈了好几次了，谈到神创造天地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人因为犯罪堕落，所以有了危机， 我们的生命有了危机之后，主耶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出现了一线生机。但是整个的天机呢，还得在后面。我们今天庆祝救主的降临节，就是讲主耶稣的降临加上主耶稣的再临，这两个，一个是已经发生了，他的应许已经成就，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；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是应许，他会再来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蒙应许的，我们要一起与他进入那安息，不是那个总统说的那种安息，而是我们的大君王所赏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其实要看的是这个最下面的这个救主再临的这个审判日，我们当如何来面对，我们在主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。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一点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免得我们的罪名，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，把你所赏赐的应许抓住，让我们一个都不失落，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得你的悦纳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，让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想希伯来书一开始讲到，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他也承受万有，他不是创造了之后就撒手不管，而是他一直在更新我们，他用他的话语每天的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那是他手所做的工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工作。他托住万有，统管万有，也将万有分享给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承受。所以我们是一起承受那产业的 Amen。 我们不是就在那里张望看而已，我们是要一起承受产业的。当我们思想这些他所赏赐的，我不知道大家心态是什么。前面有一张照片是在河边照的，我非常喜欢 Boston， Boston 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来在这里过的日子比我在家乡过的日子还长。许多的恩典所蒙受的数算不完，但是每年感恩节你们想什么？要想他要带给你那应许是什么，而不是只看到前面那只火鸡又死了，下一只火鸡要是谁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吃饭？我想在那天上的家乡一定是比这里更美。神他是有不同的角色扮演，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强调两个不同的角色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。特别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没有谈到祭司的角色这么强调，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谈他是先知又是祭司？我想我们今天会慢慢的谈这件事情。一开始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长子， 他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所以他做了第一个比较，天使只不过是神的仆役，是受神差遣，他还要向神下拜。接着我们提到耶稣跟摩西的比较，摩西是犹太人心目中高不可攀的先知，只有神亲自跟他说话，其他都是借着梦兆，借着异象，但是他却谦和，他在神的家境中，他任劳任怨，饱经忧患，受人冷漠，受父尊重，因为他死的时候是耶和华替他安葬。但是你如果只看旁边那几个字，他为人谦和，他在家境中，他像不像是耶稣的预表？耶稣在地上受人冷落，但父却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。今天我们要谈的其实是第三个比较，希伯来书做了很多这种对比，第三个比较是我们跟他们的比较。在今天的第一节讲到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。我想基督徒有时候会问，我是被拣选的那一位吗？是我吗？我为什么看不见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？有时候基督徒心情会低沉，所周遭的境遇会打击他们的信心。但在这里，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大家看见的是，我们是信从的人，是可以进入主的安息，是他的应许，我们留着他的应许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畏惧，怕中间有人会赶不上呢？这个是谁呢？如果大家可以记得第三章一开始讲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他是对主里面的人讲的，他是对已经跟大家说我信了主的，我受了洗的，我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弟兄姐妹讲的。这一句话好像在第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都讲过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第十三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天天彼此相劝，彼此鼓励，互相帮助，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尽的。我们看见我们身旁有一些软弱的肢体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鼓励鼓励这些人，牵着手一起走？因为有福音要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。第二节这里作者突然把我们跟他们分开了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这些人不信从，主的应许已经给我们，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从，如果我们信心不够，我们放弃了，我们远离了神，我们要想靠自己，我们会赶不上的。这是圣经上写的， 这信心其实是从起初蒙召就一直存在。第三节他讲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这一句中文很造成很大的误导，因为他原文写了已经，好像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意思，好像我已经信了，你信了吗？我们通常说我已经信了，我已经好像这件事情做完了。信主不是一个毕业典礼拿了一个那个毕业证书，不是一个 certificate， 不是，就包括那两只火鸡都可能会被传唤到国会去听证，对不对？所以信主其实是什么？它原文是指，它是一个从过去就存在，一直持续下去，它的果效一直持续下去，一直到那子，那要相信。就是说你从你信的那天开始，你坚持到见主面，那叫信心。我曾经帮一些人做过婚姻辅导，你知道，我以前在做学生工作，学生很多年轻人想结婚，但是有没有闪婚闪离的？有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持续性，不是一个拿了证书就结束了，所以一家人的关系是需要去维系，需要生活在一起。像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有团契生活，我们在一起敬拜神，这是一个关系的维系。我们常常在这里见面，好高兴，因为这些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心里面看见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像看到自己家人一样，我们会渴望来看见这些人，我们也渴望来与神亲近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它是一个持续性。所以如果蒙召是一个一直存在而持续的信心，一直到见主面，我们如何把持住？好像有太多的社会的世界的诱惑，让我们远离神，让我们看见，哦，这可能对我们有帮助，这可能对我们有好处。但是最大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那个你是我们的主。你说我们的孩子中文讲得好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以后搞不好可以常飞来飞去做那个什么，从西半球飞到东半球，再飞到西半球，然后做生意发财。但是我不太了解大家重视的是把语言弄好，还是把品格弄好，还是把最基本的那个进大学的那个最基本的搞定，一切就 OK， 只要进了一个好大学，以后就有好工作，就有好家庭，就有好孙子好孙女，一切好像都不见得。但是既然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何必担忧？我们需要积极竭力的是如何把我们的弓卸下来，在它里面得到安息。所以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好像过去以色列民在旷野一样，在摩西的那个时代，他那一代的以色列民不能进入安息，那是指什么？迦南地的安息其实它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。当时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去，稍微窥探一下那个迦南地里面是什么样子。只有2个探子出来是很勇敢， 那就是我们长征的两个儿子Joshua 跟 Caleb。 他们很勇敢，他们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，有葡萄，有石榴，有无花果，那里的民强壮，诚意坚固，宽大。那另外十二个探子呢，哎，吓坏了，就好像我们像一只小蚱蜢给人家吃了。这同样的事情，他的眼界不同，信心不同，最后就结果也不同，他们就进不了神的安息。但那个安息呢，其实是不是今天从希伯来所讲的。今天的安息呢，他讲到的是神自创世以来他所想的永恒的安息。他做了工，他歇了他的工。我们每天都要做工，对不对？今天晚上要采血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啊。明天呢 ？Monday Blue。哎呀，一到公司，最害怕的是什么？
电脑版。
见老板，然后把电脑一开，那个没有 box， 哇！然后开会都是会，然后会的时候如果又要 present， 又要报告进度，那简直是没完没了。然后每天忙到好像大家都走了，老板也差不多跨出去门口了，你才赶快收一下，因为小孩子还要吃饭，你还要回家。回家呢，其实大部分的姐妹是辛苦的，我知道大部分的姐妹回家还要照顾孩子，还要帮那个先生做这个做那个，还要煮饭烧菜洗衣服，一整个晚上没得休息，没有得安息。那好不容易晚上孩子都睡了，老公也睡了，哦，就终于倒头大睡。没关系，我们在人生的路程里面，好像是一个做工休息、做工休息的一个循环。神做不做工？做。他要不要休息？他要。他看过一切是好的，他就休息。我们呢？这个还没有弄好，这个还没弄好，这个弄不好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明天还要怎么样？我们有太多事情没得休息。要进入神的安息，是我们需要信靠他，我们需要学会交托，学会一个用信心来过日子的生活，而不是靠我们的手段、智慧、才智。神给我们这些，但是够我们用。当我们如果看见我们进不了这个永恒的安息，那我们得的应许是什么？如果神一开始他就把永恒的安息已经预备，他在创世以来他已经成全的，所以在第四章的那个第三节、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很快的讲，有一处论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工，又有一处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里听起来好像神很严厉，其实不是。其实我们谈过，在摩西的那一代，他们进不了安息是因为他们抱怨没吃的没喝的，他们喜欢吃肉不喜欢吃鹌鹑，喜欢在埃及地虽然被奴役，但是可以围炉在一起吃肉多好。他们忘记了他们为奴的时候的苦。但当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、已经蒙受应许的人，我们这些蒙受应许的人，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些难处、挫折，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坚持我们的信仰， 我们去想办法去想很多不同的办法，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最好的办法是给我们一群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走，让彼此互相帮助。我们没有来到教会来求告神，我们想要靠其他的方法来解决，其实会很辛苦。也许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神有他的旨意跟目的，至少在这个生活的阶段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相遇，不是偶然。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有两种人的比较，一种人是信从必进入安息，一种是不信从，不信从的也不得进去。神所说的安息，在地上的迦南地的安息，其实也是一个预表，它预表着神永恒的安息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，神创世以来的这种安息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。我们去的地方是来到锡安山，是永生神的城邑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我们是得到的是不能震动的国，不能震动就是地上的王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。那在这一些过程里面，我们从祖先，从以色列民他们的背逆，看见那一整代的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安息，对我们是一个学习，是一个功课。所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学习摩西的下一代，跟着约书亚，跟着加勒，可以进入牛奶与蜜之地，好像现在大家坐在这里，其实在教会里面是温暖的。但这也只是暂时的预表，教会好像天国的缩影，但在那日我们所得到的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些，我们是可以承受万有，一起领受神的产业，统管万有，而不是我们现在身体好像一天一天的软弱，心里好像一天一天担心害怕，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要来了，现在是要撤军呢还是不撤军。我每天看世界，我的同学他在，我不太赞成大家去那个 Facebook 看太多了 Facebook Facebook 上面写的很多有的没有的，你要好好的思考。但是他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，他说 Black Friday 两天前全美国的民众都趋之若鹜，说原价多少的价钱都是打半价或是更便宜，赶快进场抢购。我不知道有时间去抢购的人有没有，花很多时间的人有没有，我们就不举手了。但是他居然在上面分享说，他太太一直告诉他你要不要去买什么，然后他又说他很希望买到健康的，他也希望买到一些时间，然后这些东西都买不到。然后最后他跟他太太两个都从香港来了，说他希望买到世界和平。之后他们两个居然哭起来，我看到那里其实很感动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地上什么时候可以有真正的安息在主里面，但是信从主的人是不会落空的，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他的应许是可以抓取，他不是一个总统随便讲一句话到时候这只火鸡生病打个针就死了，没有可能。 所以在多年之后，大卫的书上在第七节又限定了一字。这个大卫书上其实是指诗篇，就是我们上次读的，这次也有看到的诗篇95篇。新兴音乐施工来的时候，郑牧师也谈了这一篇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应着行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，指的就是这一点。神提了另外一个日子，希望我们不是只看到地上的安息，不是只看到在教会里面的平安，我们可以向往那永恒的家乡，在天上，那是不可震动的国。所以第9节他讲，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的日子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我们常常喜欢看到可以看见的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信心仰望那还看不见的？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挑战。地上一切是短暂的，但在天上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，那是永恒的家乡。当时我们的祖宗在旷野，神要他们建帐幕，摩西就按着神的吩咐所建的帐幕，然后呢一直到约书亚把他搬进了迦南地，最后到大卫的日子，大卫还不能为神建殿，直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他才为神建造了殿。但神却这么说，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为要我要为我造何等的殿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。我们人喜欢把神放在我们旁边，我们就平安了，喜欢把一些祝福我们的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放我们家里，有些人家里有神龛。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这些，但是这个教会是替我们人遮风避雨的，神是无所不在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他大过于这个教会，他用天做他的座位，用地做他的脚凳，他怎么会就住在这个殿宇里面呢？所以我们的安息不是在这么狭小的地方。希望大家能够看见神所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那个安息，会向往那个安息，而不是在这里就好，我们就替谁搭个帐篷，我们就在这里吃喝快乐吧。不是，他的愿语大过这。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路上，我们到底怎么学习呢？11节讲，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。你怎么知道我信还是不信？所以其实12节跟13节是整个安息的一个结语，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我想这我等一下讲，想来讲一下这个故事，时间不多。有一个老者在乡下种田，他找到了一把宝剑，因为年代的原因，这个宝剑遭到很多的侵蚀，可能是清朝的，然后这个剑呢还透露了寒气。他挖到这宝剑，心里面又很激动，也许有人听过这个故事，在网络上流传。他也没有上交国家政府、文化部 但他也没有用心收藏，他拿回家磨一磨当菜刀。嗯，后来发现这把剑其实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宝剑，上面还写青龙剑。文化部他最后还给他一些钱，但是一把好好的宝剑他当菜刀用。很多人觉得可惜，但是神的道呢，其实比宝剑还利，它是两刃的剑，它可以刺入破开，看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看得很清楚。他的道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何来信从他，他的道是一个标准，他的道不是用来刺入别人的心，而是用来看见自己，看见自己的软弱跟无助，所以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来向他祈求。我们为什么要到他面前向他祈求呢？就讲到神他是先知，他也是祭司。我想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谈到摩西跟亚伦。摩西他是神的先知，他是在神百姓面前代表神的。亚伦呢，亚伦是祭司，他是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，替百姓说话。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入高天，他是尊荣的大祭司，高过亚伦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为我们代求，我们的需要他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到他的宝座前，不要枉费了他的应许，让我们信从他直到那日。在这一段日子里面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做一点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的俯伏在你面前，我们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恩，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躲藏，在你的道里面我们是非常赤裸脱开的，只有你认识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念。就求主帮助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可以持定你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所承认的道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软弱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但求你连续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这一生能够都不走差，跟随你，紧紧的跟随你，把你的应许给抓住，可以把我们的功歇息，进入你永恒的安息里面，与主一起同管万有。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，求主保守带领在座每一位生命都可以无瑕无疵的献给你，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